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8节到36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的经文。奉主的名，耶稣说了这话，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这段的经文哈，非常熟悉，因为什么？我重新查了一下，我们讲这段经文从2008年安妮做牧师，一直到现在2019年，11年过去了。我跟王牧师至少应该讲这段经文讲了超过11遍，至少超过11遍。所以这段经文，如果你从2007年就来教会哈，或者是说你2008年来教会，你就发现呢，每一年你都可能有机会遇到这段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讲完之后，下个礼拜就是开始进入到预谷期。所以每一年呢，我们都有教会年，都是由这个降临期，要预备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地上哈，再一次降临。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生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圣诞节前的4个礼拜是降临期，一直到圣诞节，一直到显现耶稣显现日啊，新年的1月份是显现，一直到现在最后这个礼拜呢是什么？还是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耶稣登山变相，变相完之后呢，就回到这个预苦期，然后预苦期40天之后呢，就是复活节，复活节之后呢，又有圣灵降临节，然后又是常年的，就是每一年的从复活圣灵降临节一直到降临期呢，都是我们的这种生命成长的一个常年期。所以呢，这段经文已经那么熟悉，大家都听了那么多遍，那么今天罗牧师还可以讲什么呢？我实在是觉得呢，我祷告了1个礼拜，好，也是像王牧师祷告1个礼拜，我都不知道从何写起，或者从何讲起。那我们就回到经文去好了。既然是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还是没有听过，或者有些弟兄姊妹虽然听过很多遍，可能今天王牧师不是罗牧师站在这里再读一遍的时候，再讲解一遍的时候，可能又有一些新的一些领受。好，当耶稣他带着他3个所爱的门徒，或者说他的核心的门徒当中的核心哈，因为他有12个门徒，对不对？这12门徒后来也成为了使徒，除了那个出卖耶稣之外的犹大。那么这3个核心中的核心呢，是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去干嘛？去到山上去祷告。而这座山呢，我们之前也讲过，是黑门山哈。在这个山上祷告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就是他的面貌整个就是什么改变了，发光。 而且衣服也洁白发光啊。虽然我今天穿的是一个白色的袍子，但是耶稣的那个洁白发光是从来地上没有过的白和亮和那种光哈。可是呢，在这个祷告或者是说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呢，还出现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在我们读圣经都已经很了解，这两个都是旧约的人物。也就是说，当耶稣出现的那个年代，这两个人其实早就已经什么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可是呢，他们居然还出现，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我们很知道，就摩西是代表的是那个法版，刚才王郭弟兄读完哈，他上西乃山抱了两块法版下来，所以他代表了什么？律法。那以利亚呢，代表的是先知哈。所以他们两位呢，都是旧约的人物。可是当今天的耶稣带着三个使徒，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呢，他们是属于新约，就是耶稣出现之后的新约时候的人物哈，就是旧约的人物和新约的人物都同时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而耶稣呢是什么？站在其中。所以当他们跟耶稣谈话的时候，他们讲的不是说叙旧，说啊这么久不见，啊像我每次来到教会见到面，哎呀这么久不见，好想念你呀、啊，哎我们等会去聚会完之后去哪里就逛逛，去哪里聊聊。他们不是，他们谈的一些是很我们通常在世上的人我们很少会谈论的。当然基督徒哈、啊，我觉得基督徒呢是常常会谈论，或者基督徒是不害怕谈论的这个话题。他们谈论什么呢？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啊。通常我们很少会讲这些可是呢我也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包括以前牧养我们的牧者，他是一个就是对生命是看得很透，甚至呢包括呢他也鼓励我们哈。他说什么呢？我最记得他有一次跟王牧师在聊天的时候说，他说他为人举行过很多的追思礼拜，他总是在想有一天这个棺木推进来的时候，他躺在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所有的就是有一天他离开的时候，他躺在里面所有的那些来就给他送别的瞻仰的哈，或者是说来给他告别的这些亲友，是带着盼望呢，还是带着很伤心很忧愁的？他心态上呢，就是鼓励我们说，其实基督徒能够离世与神在一起是好的无比的事。就像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一处，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可是我们人总是凡人，我们总觉得很难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或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最近跟王牧师在聊天的时候也谈到过哈，就是说上帝既然呼召我们成为了他的儿女，承受了那永远的生命，那神如果是永远活着，我们要跟神永远活着的时候，那我们这地上有多少天？大家都算过这个数学，我们在地上日子如果是100年的话，也不过就是36500天，对不对？是不是大家都如果我们都有公平都能够等100岁才离开的话，我们在地上也就是36000多天而已。这36000多天跟永远的那个生命和神在一起的时候比起来，是实在是什么？是很短很短很短很短。啊，当然回想起来，我也不怕坦白，我已经过了18000多天了，过去了，对我的人生来说，就刚刚过了这50岁的生日哈，所以对我而言，已经过了一半的这个年岁哈。可是当我在想想说我还剩下那18000多天的日子，如果上帝给我的话，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去被神继续的去使用？所以当你想到说真的，其实像他们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不害怕，或者是他们是很坦然，因为知道什么？因为知道耶稣死后第三天要复活。同样我们也是，如果我们面对人生有一天可能要离开该这个世界10000多天之后，我也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去到是和神永远在一起，是享受跟他永远在一块的那种快乐和美好的话，你怕不怕去谈论今天有一天我离世的时候，我跟王牧说你跟我举行这个追思礼拜，我要选择什么诗歌，我要怎么样的去预备我自己，就是说的这个追思礼拜，其实真的是不害怕。包括我这次回家乡哈，去看我的父亲的时候， 当我知道我父亲再一次中风的时候，他本身就躺在康复医院，本身就是不能动的，对不对？本来就是不能起来，不能下地走的，就是要插着鼻管，透过这个鼻管来喂他吃东西，打针进去，透过就是也不能下床嘛，就尿管的都插着，所以他根本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要吸氧气也不一定，他是不能动，而且他就再一次中风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听到，包括我的母亲。直到我父亲已经在病床前受了洗，信了耶稣，其实心里面很得安慰，可是想到说要跟他分离的时候，还是会很难过，还是会觉得很伤心。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跟我母亲说，其实我们人每一天，每个人都有一天都要面对这样，只是说你可能时间短一些，时间长一些而已。最重要就是爸爸已经信了耶稣，我说没有关系，我说我们就是好好为他祷告，然后呢，神如果要接他，我们也欢喜，我们也愿意接受，如果神要留下他，我们就继续好好的陪伴他最后的这段日子。所以我跟我妈妈呢就去到教会，当地的教会就已经帮他买好了那个寿衣啊，很多人都想不通怎么会要买寿衣，因为基督徒他们在国内基督徒的那个衣服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就像我们这个白袍子，还有个十字架像十字袍一样的很漂亮的那个寿衣，他穿着就知道哦，这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这一个见证，最后一个见证哈，我都帮他预备好了。但是很神奇的事情，他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而且是什么？他声音越来越大声，而且呢，还能够用嘴巴吃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半年一直用鼻管打到他的胃液里面，打到胃里面。可是当王牧师带着孩子们回去的时候，佳音很乖，他说我要跟公公婆婆一起提早过这个生日，因为我爸爸83岁了嘛，然后呢刚好他就这几天生日嘛，说我要提早跟公公婆婆一起过这生日，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蛋糕去到那个康复中心，然后叫我爸爸说，哎，你看你的外孙女他们都回来了，女婿也回来了哈，要跟你一起过生日。他很开心，因为我们唱歌给他听，甚至呢看到我们吃蛋糕说他也很想吃，所以呢用嘴巴喂了他，就是用手哈放在他嘴巴里面喂了他几口这个蛋糕，他都能够吞下去。
半年没有吞东西。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去的时候呢，王牧师带上圣餐饼，然后发圣餐饼，而且不只是等我们也会尝这个圣餐饼，而且不只是一次喂给他，他说他还想要吃圣餐饼，所以呢，因为他从来没有领过圣餐，受洗之后没有领过圣餐，因为以前是不能吃东西，结果他吃了好几块的圣餐饼和这个葡萄汁打进去一块让他吞下去。所以我相信哈，基督徒面对生离死别其实真的是不害怕，因为知道我们在地上日子不过是寄居的，不过是住在帐篷的日子而已，有一天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要把这个帐篷拆了之后，都要回到神给我们预备那永恒的天家，那荣美的家乡那里，和他永永远远在一起。这是今天我觉得很有感触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第一点。接下来呢，当耶稣他在跟两位前辈哈，摩西、以利亚是旧约的人物啊，耶稣是当下哈，然后跟他们谈话完之的时候呢，他的三个门徒呢，却没想到会睡着哈，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在这么精彩的此时候，他们会既然会睡着了，打了盹。因为耶稣在祷告，你知道耶稣是整夜的祷告，同样耶稣跟他们上山的时候也是一起的祷告，就像如果你有参加过我们教会祷告会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长久的安静不说话的，就像刚才那首诗歌一样的轻轻听，就是听神的声音，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什么归回到平静安稳当中。所以呢，他们可能在这种安静祷告当中也许很自然他们睡着了，打盹了哈，就睡着了。可当他们清醒的时候，彼得呢，首先很兴奋，因为他没有想到，他看到的是什么？那旧约的那些他们的祖先哈，他们的所仰赖的这些先知也好，这些摩西是上帝所拣选的哈，最敬忠的仆人哈，颁下这个律法的，所以他很兴奋的对耶稣说。夫子就老师，我们在这里真是太好了，我们可以搭三座棚哈，就是帐篷，因为他们那个年代都是什么游牧民族嘛，所以他们很习惯的是住帐篷。 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他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耶稣也好，摩西也好，以利亚，他觉得哎，都是很伟大的，都是像他们的老师前辈一样，所以他都把他们都平等了哈，很公平是吧？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可是这个时候，上帝却天父却显现在他们当中，用了一朵云彩遮盖他们，并且有一个声音出现说，这是我的儿子，另外呢有个翻译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你们要听他。如果你有留意，在登山变相的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也出现过，在马太福音也出现过，他们那两个版本呢通常都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可是在路加福音这里面讲说，我所拣选的，我所拣选的这个爱子，我所拣选的这个儿子，你们要听他。也说很清楚告诉彼得和他的同伴，耶稣是高过这一切，耶稣是高过摩西，高过以利亚，高过在座的所有一切，耶稣是那至高无上的，所以他跟神一样是同权同荣的，所以你们要听他。当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呢，再也看不到摩西和以利亚，只见到耶稣一人站在那里。那在这节的经文里面呢，我最想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我所拣选的 My chosen one， 我所拣选的。我跟王牧师在路上就有分享，我说我在这个上面我卡住了，为什么呢？我觉得上帝的独生儿子不是耶稣吗？我们都背过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 很熟悉，是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所以上帝他就那么一个儿子，就是耶稣，他还有什么拣选的吗？他喜悦那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我拣选的，他要拣选吗？就好像今天举个例子说，王牧师他有两个孩子，我有两个孩子，就我们一起有两个孩子，说汤米和佳音，我们可以选择他们，说做我的儿子，这个不要做我的儿子，这个不要做我女，没得选。而且更重要的是，上帝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耶稣，他所拣选，他拣选他干嘛呢？他拣选他走这条十字架道路，他要拣选他上这个十字架被钉死，他要拣选他成就这个救恩。所以王牧师就 一下点醒我，他说这个什么职分，就是他不是这个他的身份是没有的选，因为这就是他的儿子，这就是上帝独生的爱子，可是这个使命却是有的选择，因为耶稣也有自由意志，跟我们人，耶稣也是完全的人，他是有自由意志，当神让他出来去做传道，或者让他出来成为这个代罪的羔羊的时候，他是愿意顺服还是他选择拒绝？他没有，他选择的是顺服。所以我所拣选的在这里是给我们每个人重新的回想一下，我你是神所拣选的，神在万人之中拣选了你，拣选了我。我们常的唱一首诗歌，我跟王牧师我们唱了一首情歌，就是说在千万人之中有一个你，在千万人之中有一个我，但是什么，上帝拣选了你也拣选了我，而且更重要把我们两个配合在一起。同样是今天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拣选你，上帝拣选我，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他要我们去成就他让我们在地上所要成就的，就是实践的这个使命，这个 mission 哈，这个 vision 也好，这个 mission 也好，这个使命他是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今天上来的时候，你们大家都看到我带了两份东西，等会呢啊，看到大家有没有有人要多几份的哈。啊，就我只有一份，我只是这个只有份，但是呢我已经叫钟燕呢姐妹帮我们 print out 的，就是预备好了一些，那所以呢每个人你可以拿一份或是拿几份都可以，不是今天哈，是下次才能够拿到。这份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年教会，今天教会有一个主题，就是信仰的传承。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你可以看到我们教会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都有孩子，或者我们有孙子，或者我们有一些家人，或者有亲戚朋友， 你会发现这些孩子都是我们教会的宝贝，也是我们家庭的宝贝，我们家族的宝贝。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成才，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在世上有所作为，更重要是能够生命影响他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很注重孩子的教育，我们给他们选择最好的学校，我们给他们选择最好的一些 program。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信了耶稣，我们有没有把这个宝贝去传递给我们下一代？这就是这一年我们特别有一个感触，要把信仰的传承成为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那这个信仰的传承呢，我鼓励的是所有的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你们都可以今年可以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月31天还是29天，你可以去为你的孩子去祷告，你可以成为孩子的一个榜样。所以呢，这里面有讲到说父亲的自省，儿女的榜样，然后呢，母亲的祷告，儿女的蒙福。耶稣很注重祷告，他也带门徒上山祷告，同样他也鼓励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我们也去为我们的孩子去祷告，为我们的孩子来祝福。你会发现这些孩子在每一天的生活和每一天的成长当中，有神的话语在当中喂养着他们，有神的保护临格在他们，有神所赐给他们的智慧和聪明，是在他们学业上能够有所的成就。发现母亲的祷告的的确确会带给孩子们有很大的福气，这是母亲可以做的。那么作为父亲呢，父亲的责任更重大，因为父亲要做榜样的，就要做一个榜样的。那父亲做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就是常常要自省他自己，每天反省哈，反省到底上帝的话语今天有没有带出一个感恩，今天在我的婚姻当中我有没有好好珍惜，作为一个父亲我是不是偏爱了这个孩子而忽略那个孩子，作为一个父亲我是怎么样对产业财产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作为父亲我是不是有搞好一些人际的关系，作为一个父亲我有没有尽到一个孝顺的心，成为孩子的一个榜样，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所以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打印出来的时候你多带几份，不只是自己贴在家里面的冰箱，那你也可以送给你的亲戚朋友，或者送给你的一些觉得他们需要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哈。那么耶稣在这里，耶稣天父对他说，你是我所拣选。所以今天上帝也是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是我所拣选，他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他更给我们一个使命，那就是什么呀，就是把他的福音能够带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是那个年代，就是当这段福音书写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当代的那些人。摩西和以利亚是之前已经过去的那些旧约的人，可是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面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对他们而言是什么？是未来的，是将来的，就是后代的这些人他们要继续读的这个福音书。同样这段福音书仍然对我们今天有这样子一个帮助，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盼望透过今天登山耶稣的登山变相，我们不但只能够明白说上帝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能就是那么短短的30000多天，可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握，我们有好好的珍惜。就像我对我的母亲常常说，也许明天的事情没有人会知道，但是我们把明天交给神，神他完全的掌握明天。可是今天我们母女能够在一起，我们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就好好的珍惜，我们就好好的享受在一块的那种快乐的时光。同样是今天我也鼓励你们，我们能够在一起敬拜神，我们就为此而感恩，我们就为此来欢喜，我们就为此而来欣喜来快乐。而过去的呢，也许去年发生的事情，昨天发生的事情，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就让它过去，并且要怎么样来凡事的来感恩，让神继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对我自己个人的提醒，我也盼望这段的经文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个提醒给在座的每一位。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好好的珍惜每一天，能够活在当下， 能够为每一天来庆贺来感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从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这一个事实，这个和门徒们一起在那祷告的所发生的这些美好的事情，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孩子，求主你就继续的看顾我们，使我们的每一天能够好好的珍惜，能够活在当下，也让我们真的是被你所拣选的时候，我们能够带出你给我们的使命，能够在信仰的传承上成为孩子的榜样，成为孩子的一个带导的勇士，使孩子们从小就能够敬畏你，能够懂得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救主，也懂得紧紧的来敬畏你和依靠你，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散发出一个精彩的人生。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